停在游船不远的石崖之下，用一根铁钉系着船缆，插向山石缝里。方想，那地方离岸两丈多高，并无石级坡道可供上下，相距大船四五丈远，如何停泊在彼？忽听少女笑语之声由岸上隐隐传来，心中一惊，唯恐被人撞上不好意思，急切间又无处藏躲。见那船上有篷，蹲在舱内不致被人看出丑态，匆匆布下裙子，忙往船上纵去。等到舱内，刚刚坐下，忽想起此船是主人的，万一女子寻来，要用此船，下身未穿裤子，如何起身？心中惶急，耳听笑语之声越近，无计可施，只得老着脸后道人来，借着船舱掩蔽，向其明言经过，借来衣服，再与主人相见。上面笑语之声呼止，也未见人下来，因恐神情狼狈，银气猜疑，全神贯注上面，正在留意查听，对方只一现身，立即求借衣履，登门拜访。等了一会儿，竟无动静，微闻船后水响，也未回顾。后来想起少女笑语之声到崖而止，这一会不见动静，莫要被其窥见丑态，已然避去，再要发生误会，岂不难堪？心中一急，脱口喊道：“我非恶人，只为长安城外发现两位骑马少年，看出高人骑士，一路探寻来此，意欲登门拜访，不料遇见山洪爆发，把衣履冲去，人又受伤，进退不得，无意中由上面山洞穿过，发现对岸世外桃源，无奈溪水大阔，无法飞渡，又听上面有两位姑娘说话，唯恐失礼，鄙人舟中并非本心，如若需用此舟，请先避往一旁，待我藏入洞内再请回来，并望告知主人，说我蒲城寇攻下，专程拜访，望借旧衣鞋袜，以便更换，前往拜见，感谢不尽。”连说两遍，不听回应。随闻后面打波之声，回头一看，正是方才所见梭形小舟，中坐两少女，一前一后，各持铁桨，波浪如飞，往前驶去，急如箭射，晃眼驶出十几丈，绕着溪流一转，往对岸左侧小溪驶去，一闪不见。那溪楚把那片人家田舍围绕在内而外，一头是片湖荡。近岸之处还有好些残荷败梗漂浮水上，另一头水面较狭，蜿蜒如带，绕山而过，看去约有一两里路，不知通往何方。暗忖，小船泊处石岸壁立，无路上下，这两少女必由岸上纵落。方才只听微微水响，并无别的声息，轻功已是极好。那四片铁桨看去十分沉重，竟能随意运转，船走起来和箭一般，快得出奇。这家妇人女子均有如此本领，主人定非庸流，可想而知。心正寻思，忽听山崖岸上又有轻微响动，仰望却不见人，料知自己踪迹必已被人看出，连问未答，不知何意。也许自己未穿衣裤，少女害羞，不愿相见，少时当有人来，唯恐岸上还有妇女，不便起立，只得仍守船上。等了一阵，终无动静，两岸均无人迹。天色渐入黄昏，一轮红日已快沉人地平，将原未圆的明月却离开波心往上升起。对岸人家已有炊烟，浮动林树之间，人却不见一个。只桂花香味随着晚风阵阵吹来，人更饿得难受。心想两地只有一水之隔，现成的船何不渡江过去，登门求见，借取衣履，先求医保，既是高人隐士，断无见惧之理，否则越等天越晚，不特饥寒交迫，长此相持也非了局。主人如若疑虑，早该有人出面，不会如此安静。只不知那两少女明见船上来了外人，船行转角之时，并还手指自己说笑，怎会不加过问？公侠世家子弟，少年气盛，想到就做，立把船索解开，拿起上面竹篙便往对面撑去。瞒你事情容易，谁知外行大甚，那船先在水面上打转， 渐渐顺流而下。到了方才小船转角之处，船并不曾拢岸，急得周身汗流，又恐下半身未穿裤子，旁观不雅，正自无计可施，忽然想起船上有舵有橹，一人撑船难于前进，忙把竹篙放下，赶往后梢。见船无人驾驶，便往中间驶去。离岸太远，又见前面湖荡地势甚低，三面均是水田芦苇，一个不巧陷在浅滩之内，进退不得，岂不更糟？心中发慌，无意之中猛力把舵一扳，这时正当山洪爆发，水涨流急之际，那船顺流下驶，公侠猛一扳舵，只听嗤落一声，那船立时横过身来，冲向方才少女所去小溪之内。那溪宽只丈许，不论何方轻轻一纵便可上岸，无奈情急之下用力太猛，水流又急，船虽弯转使人小溪，舵柄却被扳断，冲向对岸撞了一下。公侠见船只大半段冲人溪内，还有小半在外，吃浪一冲，又在飘飘荡荡往外退出，慌不迭赶往船头，拿起长篙搭在右岸短树之上，将船勾住，仗着小溪水面要淹得多，虽不至于被水冲走，终是外行，顾了前头顾不了后头，一路摇晃前进。走了一段，渐渐明白水性和操舟之法，那船已被公侠沿途擦撞，闹了个遍体鳞伤，几次要想靠岸，不是上面花树大密无法走近，便是别的阻碍难于通行。天色也渐昏暗下来，再往前进，两岸均是垂柳，柳丝千条，低浮水面，浓荫交覆，景更幽会。先前小船早无踪影，细查形势，这条港溪好似环着对面园林做一大圈，心想共总不过两里长一条水路，此地四面皆山，只此盆地溪流能有多大地方，船已被我毁损，且到前面见人再说。正觉所遇太奇，来此已有半日，初听先前少女语声而外未见上人，是何缘故？船已到了前面转角之处，手执长篙，待要转弯，忽听右岸大树后面有一女子低声喝道，此非善地，不可再进，趁他们未回以前速往对岸。走出不远，有一小径，顺着田垄往左，如见道路，不可折转，你仍照直前行。到了水田尽头，穿过松林，有一小山，上有崖洞，暂藏在内。再隔一会，自有人与你送一缕饮食去。吃饱不要出来，最好后到明日傍午，我再指点你的图像，急速逃走。这船由他在此，自会命人料理。你如不信，小山之上还有大片松林，不妨隐藏在内。到了半夜，朝着这面遥望，就知厉害了。我本不想管这闲事，念你一时好奇，为交朋友，无心来此，和对头还不相识，如被主人发现，死得太冤。天已不早，你又徒遇山洪，衣履不周，饥寒交迫，如再袖手旁观，再过个把时辰，主人回来便有性命之忧，所寻马上少年又是我们对头，只被发现，凶多吉少，为此指点你的明路，此事我也有些危险，望你听完不要回答。好在此时我家的恶人多半走出，附近佃户虽多，家多住在庄后，无故不会走出，我也不怕他们，有一子子情分颇厚，看见无妨，如非防备万一，还有难处，已亲送你前往了。公侠注视雨声来处，见是一株槐树，树后立着一个少女，身材苗条，貌相甚美秀。听完大惊，忙即举手称谢，随照所说往左一看，果有一条田岸，前面被林水草树挡住，上去不难。正要送起，猛想起下半身未穿裤子，长衣又只剩了半截，稍一纵跃，必要露出，重有回身，低声说道，多蒙侠女指点明路，吾如衣履不周，恐有失礼，请先回身如何？说罢一看树后人已不见，料已避去，忙把长篙放下，飞身一跃，越过岸旁草树，纵向对岸田垄之上。 往前几尺，到了小山脚下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方才转角之处，前面乃是数十亩方圆一大片房舍，临水一座牌坊，房前溪流较宽，上架一桥，长约三丈，对岸三面花树罗列，庄前树林更多，当中现出大片平地，两旁陈列着四座刀枪架子。腰已入夜，月光甚好，看得逼真。崖洞就在半山腰上，那里四坡高大，洞口丈许，正对月光，见有两条石凳，便走了进去。坐定以后，更觉饥渴难忍。少女说送饮食，不知何时才来。听那口气，主人当非善类，处境凶危，更恐辜负少女好意，不敢显露行迹。一时饥肠雷鸣，又冷又饿，正打不起主意，偶一回顾，身后暗影中似有灯光闪动，引闻悲叹呻吟之声。荒山暗洞，景物阴森，又听少女那等说法，心有先入之见，听此哀吟，由不得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，暗存少女令我在此躲后，怎会有人悲泣。心念才动，又听里面有人咒骂求死，仿佛苦痛已极，越想越奇怪，便把随身宝剑暗器准备停当，轻悄悄朝那有光之处眼将过去。到时一看，洞壁后面竟是一座石牢，深藏山腹之下，只有两三尺宽的小洞，外设铁栅，以供起壁，灯光便由里面透出。再定睛往内一看，那牢洞约有四五丈方圆高下，天然生锈，牢内地势凹下，比牢外山洞低约两丈以上，四面壁立，无可攀附。纸栅旁人口挂着一条铁链，四供求人上下出入之用，链已拉起，铁栅共指六七根，粗如人臂，急切间也遮不出起壁之法。牢顶悬着一盏长明灯，约有磨盘大小，自顶下垂，离地约有三丈高下。虽有三股灯草结成的大灯头，但那牢洞又高又大，照得里面光影昏黄，景色阴森，美食之气扑鼻难闻。牢中只有两个囚人，一个被人倒吊在离地两丈的铁梁之上，是个短小精悍的少年。虽然被吊在内，手脚均有镣铐，身手依旧矫健灵活异常，结如猿猴。本来端坐横梁之上，似亦有人看他，因此倒掉下去。看去武功甚好，平时沿着铁链坐在梁上，并不十分吃苦，人也不显气馁。另一大汉却是苦极，身与平卧在一簇木墩上，手脚大张，头和四肢均被铁环套紧，钉在木墩之上，丝毫不能转动。方才咒骂呻吟之声，便是大汉所发，神情十分苦痛。大汉本来还在咒骂，少年低喝：“老兄怎不听劝？身落人手，咒骂何用？留神那驴日的狗贼走来听见，岂不又多吃苦？上洞怎会有人来此？待我问他一声。”随转问道：“上洞何人到此？要杀开刀，不必麻烦。”公侠低声答道：“我非恶人，无心至此。二位怎会被人困住？如有用我之处，不妨明言，只能办到无不为力试试。”少年闻言微一迟疑，答道：“这里无异恶鬼地狱，到处布满危机，外人到此休想活命。所说如真，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如何救人？此牢除却上面铁棚小门面外，只有一条地道与贼巢相通，你有多大本领也无法走进。况我二人，一个手脚均有镣铐，一个被人用铁环将手足头颈定住，便能进来，也难救我出险。再待一会儿，狗贼便来送饭，固然上洞他不会去，到底小心些好。以我之见，快些藏向洞口石笋之后，等狗贼送完饭回去，我再喊你过来，指点出路，急速逃走，由土山后面绕到危崖之下，翻越过去，立刻脱险。此时却是丝毫疏忽不得。公侠见他说时，手挽铁锁，身子略一闪动，便圆锁而上，坐在铁梁上面，动作轻快以极。方达，遵命，少时再来领教。 忽听下面铁链曳地之声远远传来，听去十分沉重。少年把手一挥，重有道掉下去。跟着便听铁门推动隆隆之声，由脚底这面走进两人，一是土人打扮的穷苦求人，脚上带镣，并还拖着一条长大锁链，左手拖着一个大木盘，盘中放着一些干馍和大壶酒水，右手提着一个竹篮，身后跟着一个手持长鞭腰配钢刀的短衣道党。